这诗记第六章，这章的题目是面对群敌预备领袖，面对群敌预备领袖，这一章专门讲到基甸的兴起。当时米甸人还有结合许多的仇敌来攻打神的百姓，因为神的百姓离弃了神去拜偶像，以至于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，痛苦啊啊，被辖制痛苦到极点。结果他们呼求神就得到神的回应，所以这第六章就是预备领袖，第七章就是神亲自试验拣选300精兵，结果呢那个一举打败仇敌，那个打败仇敌，每一次施施的兴起都是神回应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呼求和祷告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第一段啊，第一段一至六节，受敌欺压极其窘迫，因为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什么是恶的事啊？这两天我们一直都知道，离弃神去拜别神，这就是最恶的事，最惹神发怒的事。神是他们的神，救他们出了埃及，他们竟然去拜什么神啊？拜世界的神，拜巴利，拜亚瑟拉，拜亚斯塔鲁等等，所以这样的得罪神，因此神把他们再次交在仇敌的手里啊。所以这里我们看第一节，就是啊，又行神眼中看恶的事啊，不知道多少次了。又行，我们老旧人也是这样，我们常常一会儿活在神的里面，一会儿活在世界的里面啊，常常也是心偏邪，拜偶像啊，拜别神，爱世界，爱金钱，爱享受啊，这就是离弃的神。结果苦不苦啊？把他交到米甸人手里7年之久。米甸的意思是争竞之名，你看你在世界就一天跟人争，明争暗斗是吧？争来争去，就争个什么？争个利益啊，争个享受，争个荣誉，争个漂亮啊，苦太苦了啊！被他压制啊，我们常常被罪恶压制啊，魔鬼撒旦的权势压制我们，让我们更加争竞。因为米甸人在哪里啊？在你里面，在你的周围啊，不能够得胜。因此呢，苦的以色列正好在山中挖穴、挖洞建造营寨，害怕嘛，正好躲。是吧？不能够得胜，我们常年也是消极的躲避，实际不是真的积极的得胜。以色列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，你看看联军呢、啊，仇敌也不是一个，我们里面常年也不是一个仇敌，又自私又贪婪又嫉妒又恨人又不饶恕人，几个罪啊？这个仇敌、啊、多极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也是很多仇敌都来了，啊，又是东方亚玛利，就是肉体，代表肉体，亚玛利是以扫的后代。是吧？米甸是增进啊，东方呢就是拜偶像啊，这些行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恩营，你看毁坏了土产，要撒种都没法撒种，你就当撒种，他来给你搅扰，给你工资，是吧？我们常年愿意为主工作，工作工作呢也没有果效，因为你里面有罪恶嘛，里面有仇敌攻击啊，所以很痛苦啊，土产被毁坏，一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留下食物，因此他们可怜呐、啊。食物也没有，牛羊驴也被他们剥夺啊！所以在这里这几方面，我们看呢，被压制、被破坏、被抢夺，后面呢，连仇敌圣军大群大群的、无数的无数的都进入他们的国内，哎，这更厉害了啊！简直你整个的心、你整个的家庭、你整个的环境都被魔鬼攻击啊！牛驴也没有了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么多。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啊！我们心门要关紧，要向神打开，你向神关闭，那么你一定是向世界打开，整个人家都进到你的国内，毁坏了全地。第六节，以色列因米甸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可怜吧啊！本来里面还有许多属灵的恩典，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属灵方面穷，祷告枯干啊，读圣经没有味道啊，生命简直极其苦干，因此就呼求耶和华。所以一节到六节，先看这一小段，就受尽欺压、困苦、窘迫、极其穷乏而呼求神，这个才呼求神。我们都是这样，不苦透了，不能祷告的，不祷告啊，没有需要祷告，我还有办法，还可以挣扎。你到挣扎的，你没有办法了，开始什么呼求神？什么时候呼求神，什么时候就有希望。啊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当仰望神，应当仰望神，呼求神。 啊，不要靠势力，不要靠环境，要靠神，所以呼求神，啊，底下恩典就来到，啊，所以这是先到六节。那么七节以后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七节到十节就是先知的责备来到，这是恩典来到。真的主的话你能够受责备了，先知来了你能听他的话了，那就蒙恩，因为先知的话就给你指出你错在哪里，你的病根在哪里。所以这小段七节到十节，啊，整个在第一大段里了啊，七节到十节先知责备他们忘恩背逆，不听神的话，所以今天这么痛苦。我们看第七节，以色列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，无名的先知啊，没有提示谁，到了以色列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，我曾把你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你曾经是蒙恩是得救的人，已经出了为奴之家了，就不应该说再做老我的奴仆，做情欲的奴仆，做罪的奴仆，那已经出来了，也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且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而且把你们什么呀啊，把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，将他们的地也给了你，就是已经进了迦南了。十世纪我们真的经过了约书亚记，已经进了迦南，已经得到美地了，但是他们又犯罪啊，又怎么样，又重蹈覆辙了啊，很痛苦啊。所以先知说，你们这样光景，又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之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。那这个话不就提了多少次啊？十条诫第一条是什么？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什么有别神。我们记住吗？我们常常也忘记，不可偷偷的还是爱别神，偷偷的还是爱自己的偶像啊，自己所爱的呀，心中有别神，你说这不是得罪神？所以这段提醒呢，你们忘恩了，忘记了神怎么样把你领出埃及，你怎么得救蒙恩，忘恩而背逆啊！你不可以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那意思说你为什么今天这么苦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找到我们里面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很苦啊！我们今天要求助于我们祷告，就带着我的问题来今天读经，带着我们的问题来参加这次聚会，让我们真是让主的话，让先知的话语能够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啊，除掉我们里面的那别神啊，让我们找到我们什么地方堕落，什么地方跌倒，什么地方软弱，什么地方还有别神。所以这短短的几节圣经是先知的责备，这个责备是爱的责备，是圣灵的提醒啊，叫他们吃睡，因为他们苦透了。先知的责备也是回应了这些个痛苦的人心中窘迫的人，他们的在神面前的呼求。圣经这个呼求是非常在痛苦中向神祷告，我们没救了，我们苦透了，我们没办法了，我们在挣扎啊，许多的人这个什么呀，罪恶把我们困住了，所以需要祷告，祷告就有救，祷告就有恩典，甚至你仰望耶和华，恩典就来到，你仰望铜蛇，哎，你就得救了，你的病就好了啊！这是第一段，听我们接着看第十节、十一节啊，十一节一直到四十节，整个这一大段里就是神怎样预备领袖，也就是基甸的蒙召与受托，基甸的蒙召受托，神要兴起啊，一个领袖才能够带领整个的军队，才能够打胜仗，才能够打败仇敌。这么多仇敌进入神的教会，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进入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简直就没有办法，所以需要有个领袖兴起来。在每一个教会我们看都神都特别兴起的领袖，在每一个地方神就要兴起一些领袖。我们看今天这里基甸是怎么被兴起啊？大家先看第十一节到十八节，基甸的蒙召，基甸的蒙召，因为这使者，我们注意这个使者到后面到底是谁，非常显明，你现在看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后面你看是谁，那我们等一会儿注意啊。这位使者就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相父底下，约阿斯就是基甸的父亲，就等于来到他的家了，来到他的家，在什么呀，坐在那里，在观看，在寻找啊，也在细查这个基甸的行动啊，被神看上了，被神拣选了，坐在那里。今天神也坐在我们中间，在寻找 我们是不是被主拣选的那一个？你看什么？看到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庄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，说明基甸是个有心人，对自己的民族，对当时的光景，他是个有心的人。他不是旁观，他不是袖手旁观，他是在关心，而且实实在在的在进入这个属灵的战场了。所以今天小轮子告诉我们，这个天上有征战，我们地上也有征战呐。我们要求主天上米迦勒替我们征战，但你要时刻警醒，你要防备。你看基甸在防备仇敌啊，现在我打就打不过他，至少我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深深看到了以色列困苦啊，极其穷乏呀，粮食都没有了，所以他才打什么打麦子，打麦子预备什么？预备粮食，自己有粮，让什么呀？让同胞也有粮。那你要打麦子，你要殷勤耕种。殷勤的耕耘，然后有收割，然后还要打麦子，打麦子不让人享受粮食啊！我们常常也没有粮食。今天最宝贵的是什么？主的话啊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靠主口中的一切的话，所以他打粮啊，他打麦子是什么？酒渣啊！酒渣是代表警醒的地方，因为这个酒渣什么意思？葡萄要酿成酒，要在这个地方要付代价，所以基甸在付代价。基甸在灵里祷告，在预备粮食，所以打麦子，打麦子要出汗的，打麦子要付代价的，要殷勤努力装备啊，为了防备米甸人。米甸就是大敌，现在我们里面有一天的跟那个世界，跟那个什么金钱呢、啊、在争斗 啊抢夺呀、啊、贪婪呢 要防备。底下耶和华使者就向他说话了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这次蒙召受托，他是直接得到了什么？这位使者的显现，向他显现，而且对他说：“大能勇士啊！”我们知道基甸原文的名字就是大能勇士。哎，求主让我们真是名副其实，做新时代的大能的勇士，面对米甸，面对整个这个世界罪恶的权势，要简直要把我们吞噬，让我们爱世界，让我们灵性堕落。让我们淫乱污秽，让我们贪婪啊！罪恶的世界，是吧？所以你要做大能勇士。什么是勇士？久经考验。什么是勇士？制服己心，是吧？这是在箴言第16章32节，还有第25章的最后一点，都告诉我们：制服己心，强弩启程。人不制服自己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，没有强援，做不了勇士。所以要制服自己，要久经考验才行。所以他是大能的勇士，神向他显现，对他喊他叫大能的勇士啊，所以等于叫他的名字的，是吧？他是个大能的勇士。耶和华与你同在，所以这里也更告诉我们，你要做大能的勇士吧，最要紧你要得到耶和华的同在，神的同在。神和什么人同在？体贴神心的人，追求圣洁的人，追求公义的人，对爱国爱民爱神爱人的人，这样的人是大能勇士，有神的同在。所以没有跟他讲别的，大能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，神和你同在，你就是大能勇士，大而无畏。我们当了胆小害怕啊！你要真的有神的同在，你看一个有神同在他蛮有能力。在几十年前呢、啊，80-90年前啊，一个16岁的小女孩子在纽约讲道，他有多大学位，有多大口才，但是这个16岁的小孩，虚岁16岁，他讲到多少有才有钱有地位有学问的人跪在前面痛哭认罪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有什么？有神的同在，有能力，这是最要紧。所以这个基甸是神这么呼吁他，基甸就说了：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这些话说明基甸实实在在的在神面前啊，一个什么呀？一个把仇敌的光景向神来控诉啊，因为他今天想的不是说大能的勇士神与我同在，他巴不得神与我们的民族整个的以色列同在，现在看不到，所以他在神面前来控诉这件事情。 就说他体会神的心。他没说很好很好，那么你跟我同在就好了。他想到的是整个的民族啊，整个的国家呀，所以他这样想啊，我们何止造这些事情啊，连我们出埃及上的神，他奇妙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怎么不显现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，他把这个事实摆在神面前，这是个回应的祷告。那也就是说来呼求神的意思。现在我没有看见神啊与我们同在啊，我们今天遭到了你弃绝了我们。底下十四节大家看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这进一步就是受差遣。受差遣靠什么？靠这个能力。什么能力？神同在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大家什么都不要追求，追求神的同在。神的同在说明你里面有主的道，神的同在说明你天天跟主的关系非常密切。他追求这个，所以神的回答就是说，你就是我差遣的啊，我和你同在，这个能力你就能够什么呀，从米甸的手里拯救以色列。所以现在神的回答不是说我就救你一个人，我要救以色列，救以色列。底下基甸非常谦卑的，你看下面基甸认识自己一无所有。第十五节，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呢？我家在马拿西这边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，两个至，我最最穷了，我最最小了。好了，神说可以了，这我就拣选你。如果你觉得你很有，上帝说我也不要你，也不拣选你。神拣选你，看自己微小无有，至贫穷，至微小啊，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，这个支派里我是最穷的，在这个父家我是最微小的。底下神怎么回答？你看每一句都有回答，是吧？就说明基甸在跟神，神跟他之间这个显现，这个显现啊！神对他什么？我与你同在，这是第二次提到。什么？没有说我给你什么东西，什么也没有，就是同在，我与你同在。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同击打一个人一样啊！就到此，这就是神对他说的了，这就是神的呼召，神给他一个托付，就是让他救以色列人，脱离谁啊？脱离米甸人，就脱离仇敌。基甸的回应就是求凭据的。他有感恩的心，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给我一个证据。这个证据后来就显明了，就是他献上的礼物有上面的火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烧尽了，他所献的礼物表示神悦纳他的奉献，他的奉献。先看啊，应该到十八节这第一段，今天就说了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这个主是谁啊？大家接着看，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主说我必等你回来。这里说主，后面就是耶和华，耶和华。原来这位使者就是耶和华，就是耶和华。所以他得到了主这个这样奇妙的同在，蒙召受托神的显现，所以他真是啊，真是感恩涕零啊。所以他就说我要礼物献给你，他献礼物就是有感恩的心，我带来供在你面前，主说我必回来，我等着你，表示神乐意接受他的礼物，因为他从心里头有个感恩的心。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第二小段，第二段什么呀？彻底奉献蒙悦纳，这个礼物就是他的奉献，这个礼物就献上自己，就是一只山羊羔，山羊羔要宰它，要是把它熬成汤的，整个的被给主。你今天就去预备了，我心想这一天心里迫切，快快快快预备好啊！那边主在等待着他呢，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预备？啊，有没有舍得不舍得一只山羊羔，又加上一法细面做的饼？这个山羊羔这个饼都是预表基督，主为我们献上，主为我们掰开，像这个饼一样是无酵的饼，然后把肉放在筐内，就表示它是有具体的预备。我们常常嘴巴上说哇，我献给你，你那筐在哪儿呢？啊，你筐里有没有饼啊？啊，你的汤有没有熬成汤啊？你看看它是具体的做到， 奉献不是口头，奉献具体的做到。怎么做到？你看啊，他说这个山羊羔啊，这个要把它宰，剥皮切成筷子，一块一块的肉放在筐内，然后汤是盛在壶中，汤哪来的？这肉要煮成汤，表示什么？最宝贝的精华献给主，最宝贝的。你吃这个肉啊，跟汤，你要喝什么？你一定喜欢汤，是不是？因为营养，这宝贵精华都在汤里了。今天汤要献给主，要献给主，放在壶中，就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今天说，把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盘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这表示什么呀？以赛亚书53:12，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啊，并且还为罪犯代求，表示主耶稣为我们将命都倾倒。在旧约里，奠祭的意思就把自己生命交奠的意思，我的爱都交奠在你面前，主为我们交奠，我们肯不肯为主死？倒出来这个汤，煮好了，熬得很浓的，哎呀，喝几口了，不是给自己享受，乃是献给主，要倒在。告诉道的，他就这样行了。使者交给他，你是怎样的叫奉献？奉献的最高的地步就是把自己性命也愿意摆上。所以主耶稣，人到我面前来，路加福音14:26，人到我面前来，若不爱我，胜过爱自己父母兄弟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最后特别提和自己的性命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。我们什么都交，性命不肯交，对吧？我的命都给你，我为你活，为你死，死活都为你。你看看，是这样的教，所以符合新约主的教导。应该到24节啊，所以底下他的奉献蒙不蒙悦纳？大家看21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就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。这个火就是神悦纳的火，我们知道讲到火有神愤怒的火，那捉杀以利亚的那个51个夫长带人，结果都被天火烧死，那个天上火降了什么火？神愤怒的火。你胆子大，你敢追杀神人，把神人都杀掉啊！有愤怒的火，这个火是神悦纳的火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，显现完了就离开了，就离开了。祭奠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：“哎，在主耶和华呀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这面敌，因为我敌面见对我亲眼，还面对面，我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，他觉得我糟糕了，我这样一定不行。但是神安慰他啊，你看23节，耶和华，哎，怎么出来个耶和华了呢？使者就是谁呀？就是耶和华，就是。所以主耶稣在旧约里以使者的面貌出现。”三位一体的神，生死生死生命，使者就是耶和华，对他说：“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为什么？悦纳了，是悦纳你一切的奉献。于是今天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感恩的事，感恩纪念这个日子，神这样向我显现，我奉献这点，神真的悦纳。啊，他进筑了一座坛，这个坛叫做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。”这赐平安是这个意义在里面，你彻底奉献主悦纳，你就不必惧怕，因为他给你的是平安的，是平安的约。这坛在亚比以谢筑的厄弗拉，直到如今。所以这一段是什么？是基甸彻底奉献蒙悦纳。我们知道基甸在这一章圣经，神预备他的说，他是经过各方面的考验，三个彻底。第一个彻底是彻底奉献，第二个彻底就羡慕，我们现在看25节到32节是彻底破碎，同时也是彻底听命，听命到一个地步，不顾父亲的巴黎的坛也敢拆，也敢拆，是整个那一个他们那一个家族的一个假神也敢把它拆掉，彻底的破碎和听命，所以三个彻底。所以现在我们大概看25节啊，25节到32节，彻底破碎，父亲效力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你看看，连续的神向他显现，连续的神考验他，每一次都耶和华对他说，耶和华对他说，对他说，你取你父亲的牛栏，就是那7岁的第2只，我 为什么讲第二针，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我想，因为这是巴利的弹药拆掉，第一针已经献给巴利了，现在你第二针，一方面把巴利弹药拆掉，要献给神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当我们第一个牛上哪去了啊？早就献给巴黎了，为自己活了一辈子了，活了半辈子了吧，应该说现在还有后半生，就是让把我们那个第二只牛要献给主，巴黎坛要拆掉，这就是神对他的要求。这一个就是叫做彻底破碎神考验的啊！你要拆你父亲为巴黎所住的坛，这代表是今天教会里有我们父辈传统代代相承的这个传统的东西，你敢打吗？你敢攻击？你敢反对吗？教会很多呀，很多东西根本都不是圣经的东西，代代相传这传统，父亲，我可不敢。哎呀，这是老前辈，老前辈错了你也不敢，是吧？你看神说，你父亲巴黎的呢，把它砍下来，木偶也把它砍下来，他也把它拆掉，而且在这磐石上，你要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做一座坛，表示你要把祭献给神，你要把第二个这个整整为神建的这个坛代替那个巴黎的坛，真神要代替假神，把假神要拆掉，谁敢？教会里都有偶像，拜的是名人，那拜的是这个什么呀？啊，有名的传道人，有名的这个什么叫做权威，属灵的权威，那得把它供起来，拆掉它，砍掉它，要耶和华主一个坛，这是真正的祭坛，祭坛是代表十字架的啊，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，所以这第二只要宝贝啊，要献给主，不再献给巴利，我们最宝贝的，你最宝贝的儿子，你最宝贝的什么，你要献给谁？献给耶和华。用你砍下的木偶来做柴，把它烧掉。底下27节，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了十个人，所以基甸也有些忠心于他的人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行了。他因怕父家和本城人，不敢在白昼行事，就在夜间行了。所以要有智慧，你大白天你还没做完呢，他们都来干预来了，是吧？行了吗？行了，但是在夜间行的。底下我们这段应该一直到32节。下面城里的人清早起来不得了，发现了巴利的坛，一定一早起来他们要向巴利献祭啊！哎，一看巴利坛就拆了，坛上的木偶也砍下来了，第二只牛在新坛上了啊，这个献上了，他们就彼此做，就找原因了，这事是谁做的呢？他们查访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，找出来了。你看这一个家也没多人吧，一下把他找出来，是的，城里的人就对约阿斯说，现在找谁呀？不找你，找你爸爸啊，就找约阿斯了。对约阿斯说，你儿子交出来，好治死他，因为他拆毁了巴黎的坛，砍下了坛旁的木偶。底下31节到32节，我们大家看看这个31节，这个父亲的回答，这父亲，这是父亲的坛，是他爸爸建立的。现在你看他父亲怎么回答31节，约阿斯回答的啊，回答什么？回答攻击他的众人说，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？那你们要救他吗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把他治死。那他这个话第一句话表明他是站在什么，是站在这些个拜巴利的人的这个立场上，他这个是故意的这样说啊，那不是吗？你们为巴利争论啊，你要救他呀，那谁为他争论啊？谁为他争论，趁早把他治死。意思说谁要反对的话，那不要把他治死吗？巴利如果是神，有人拆毁他的坛，让他为自己争论吗？那底下反过来他又讲这句话，意思是他们是假神吗？是真神吗？如果是真神的话，那么你们就为他争论吗？那意思就是这个约阿斯他亲自住的巴利坛，连他心里也不相信是真神呐，为他争论呐，让他来吧，让他自个儿争论，他怎么能为自己争论？什么都你们在争，说明他是假的嘛，所以这个话就等于一语道破，你们搬了半天，搬了半天都是个假神，没有用，是吧？所以当日人就称基甸，给基甸起名叫耶路巴利，就是他拆毁了巴利， 他拆毁了巴黎的塔，但巴黎他怎么到32节这一段说明这个基甸他彻底听命，彻底破碎。很难呐，一个下一辈的人你能够拆毁长辈的这个东西，而且是这一代整个的家族的一个偶像，一个巴黎的坛，能够这样勇敢的大胃的不怕人反对啊，能够彻底拆毁这种什么错误的东西，在信仰上为真道竭力争辩，这个是信仰的问题。以色列人是信的是真神，为什么在以色列当中还有假神？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的人，父亲也都是同支派的，结果你看看在这支派里面拜的是什么？巴利啊，设立的是木偶，所以要拆。所以你要做一个大能的勇士，要带领百姓做领袖，要该拆的要拆。我们常常害怕，我们常常什么态度？也知道不对，睁一眼那边的闭一个眼。好好人，这次别说，就是怕生气，怕得罪人，也自己怕生气。你说了他真对付你，他真的报复你，那你受得了吗？受不了，那么只好就不走。那你就不是一个勇士了，是不是？真正勇士，你就不惧怕，就完全听命。所以这一段真是考验了，彻底的破碎，彻底的听命，彻底听。结果呢，神使什么？使父亲效力。那就不用基甸去争论了，不用基甸回答了，那爸爸替他回答，你看多好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真正的得胜。底下再看啊，33到35，神灵降生，吹角备战。我们看这一段，当基甸经过考验以后，你看33，那是米甸人、亚玛利和东方的都聚集过河啊，已经在平原安营了，准备要跟以色列打仗。就是这个时候，34节，大家看。瓦子林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开始吹角，这就告诉你基甸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呀？神灵降生，吹角备战，具体的也备战。你经过考验以后，神就把仇敌交在他的手里，经过考验以后就看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。你看从第一个事实俄托涅开始，就告诉你都神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才大有能力，才能大有权柄，才真正的看见神同在的凭据啊。所以结果他就吹角就号召动员的意思，就动员了啊！这个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，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也本支派吧，也都聚集跟随他，又打发人去亚瑟支派、西布伦、拿弗他利，你看一个个支派都跟随他。基甸怎么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啊？原因什么？本身彻底被神得到，你本身被神得到，你根本用不着费劲，一吹角大家都来了，都来了。东面、西面、南面、北面，各个支派都来了，都来与他会合，都来与他会合，所以这一段就是神灵降生，你才有能力啊，就能够什么吹角备战，吹角备战。36至40，再求凭据，蒙印证。最后一段呢，就是在他没有正式带领百姓率民去征战之前，他再一次求神给他有凭据，给他有证据。那这个证据呢，是他求的是正面反面，就是求凭据一般都是不可能的事，神给你成就那叫凭据，就证明神实在是答应他所求的。我们大家看啊，基甸对神说，你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的手来拯救以色列，那么我就我们看第一是37节到38节，这是第一个凭据。第二个凭据是39节到40节，这两个凭据完全相反，完全相反，但神都答应他，神都给他看见神印证他是神拣选的，印证神答应他的呼求，印证神与他同在，让他实在是做当时的领袖。我们看他说，那么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羊毛禾场，禾场代表什么？根据以赛亚书21章第10节，禾场是代表以色列全民。以赛亚曾经说过，我被打的何尝啊，我把这些话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就是代表以色列百姓，好像个何尝一样啊，丰收啊，何尝啊，是庄稼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何尝新约里告诉我们，神说教会是什么？神所耕种的田地，神所建造的房屋，是吧？何尝羊毛呢？羊毛不就是一团吗？ 是代表工人本身，机电就代表他自己吧。那一根羊毛放在禾场上，若是单是经过一夜以后啊，若是单是羊毛上有露水，而别的地方整个禾场是干的，那我就知道你是照着所说的话，借着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。这个一般来说，这两个平均都是不大可能的。你说夜里降露水，哪个单降在羊毛身上，羊毛这一团，而其他都是干的，怎么可能的事呢？哎，神就这么答应。这里一个属灵的一个教训在里面啊。今天你要去打仗，今天你要做一个领袖，你自己先要丰富。露水嘛，代表神的丰盛，从天上降下来的。你满有露水，满有圣灵，满有滋润，是吧？哎，所以第一次是这个羊毛有露水，甚至你看第二天早上他一起来怎么样，拧出了满盆的露水，满满的圣灵，满满的活水，里面，这是第一个，真的就应验在他身上。底下39节，今天又对神说：“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一次，让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”这是第二次，你看今后的次序很要紧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羊毛，这一团毛，我们就是这一团羊毛，一点用也没有，是不是干的？是吧？就是满有露水，到处都干的。所以我们自己先要丰富。第二个呢是什么呀？羊毛是干的，为了叫别人蒙恩，你自己是干的，露水都什么呀？结果都跑到整个的禾场了，禾场是都有露水，是吧？都是羊毛是干的。这也是如此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今天工人要被主得到就是这样，我们先丰富，然后让人家丰富，你呢？你没有了，你没有，你再从神那里得到了。所以基甸所得到的两个印证，得到了没有？得到了，得到了，就说明实实在在是印证神拣选。我们常常有人说神拣选我，神呼召我，你要有凭据，要实在的见证，这个也是他活出的见证。神也是要求我们做主的工人，让我们活出见证。那么满有圣灵就是满有露水的意思，满有露水啊，结果就这样啊。这就是第六章啊，这第六章就是工人的这个基甸本身的兴起是非常重要，有领袖的兴起才有啊这个整个军队的兴起。